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对这个鲁滨孙漂流记的这个故事都是耳熟能详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就是澳洲版的鲁滨孙。那么他呢，其实是他在这个孤岛上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是在我们昆州的一个岛上。 这位先生呢，他曾经是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名字叫David。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个孤岛上去选择他的生活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呢，他是住在非常热闹繁忙的悉尼，因为在那里他有一家价值数百万澳元的矿业公司。可是呢，在他这个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呢，遭遇了87年的这个股市崩盘，那么他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家庭财富，这些财富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00多万澳元。
所以说是从很厚的这个家底一下跌到了谷底。
对，因为更糟糕的是让他彻底就是伤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因为经济情况的这个滑坡呢，他的婚姻也破裂了。那么这个让他真的是觉得我如果不改变一下我目前的这个生活环境，似乎就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呢，有一个朋友就推荐他说，在这个昆州有一个岛叫 Restoration Island， 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叫做恢复岛或者修复岛吧。我们想可能应该是他想藉此来修复自己的心灵，然后所以他就决定孤身搬到这座岛，而且就是让我们觉得很佩服的，就是说他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就决定一直在这里生活。所以他其实跟鲁滨逊还是有一定区别。鲁滨逊是航行途中翻船，然后被迫
到这个岛上面去逃生，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David，他是自己选择搬到这个荒岛上面独自生活，而且生活这么长时间。
对，因为他当时就是渴求的是说，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吧。但是其实就是尽管他曾经也预计到很多困难，但事实上发生的很多困难，这个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的。因为他就是说，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在这个孤岛上，你得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帐篷里忍受极端的天气。那还有就是说，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在你的小船里会有一只鳄鱼等着你。<笑> <笑>对，然后呢，他还发生过就是不小心，他有过一次是臀骨骨折了，因为尽管他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卫星电话的，但是这个卫星电话其实一个是信号是特别弱的，因为大多数时间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那他当时就是，尤其是他受伤之后，他还要去从他就是受伤的这个地方还要爬到可以使用这个卫星电话的地方，所以当时对他来说真的是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险些是让他丧命的。
天哪，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人在岛上面生活22年。这22年的生活，他获得了什么东西吗？
他现在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百万富翁孤岛漂流记》，《The Millionaire Castaway》。他其实记录他的生活，他的感受是说，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进行恢复吧。因为他觉得他当时可能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恢复，只有说给自己找一个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的困难，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他的潜力，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在一个 这样子，就是我们都是说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可能大多数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和人打交道，但我们在忙碌生活中，我们没有时间去和大自然打交道，更没有时间去和自己的心灵打交道。那么他的感受其实就是说，到了这么一个孤岛上的话，他就是说，当然也有很多困难，但是慢慢的他会觉得，哎，风险 就是在你的脑子里，这个时候都变得不那么，就是没有当年那么可怕了。因为他觉得很多事情，一个是说他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会比以前更加慎重，因为那个可能一个草率的决定都会断送你的性命。
他知道他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是不是？
对，而且这些风险和危险其实有可能处理不当的话，都是会危及生命的。那这个在我们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其实是很少有这样的决定需要你去做的。那还有一个情况呢，他发现正是在因为在孤岛上有很多，比方说你要和动物啊，和这个自然的这个极端天气打交道啊，他就会学到是说，就是首先一个在精神上，他比以前更加的坚强。然后他发现其实这样的生活倒是锻炼他身体上，因为 动物平时身体上有很多器官感官，你是没有办法激发它的。那正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比方说它也就学会去打鱼，或者是学会就是说去应付这些极端天气，所以它发现自己的体力也比以前好了。其实尽管它其实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今年已经是76岁了。
76岁高龄，但是他还能够坚持，能够守得住这样的荒岛生活。那他在荒岛上的生活是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吗？还是仍然保持着一些现代的痕迹呢？毕竟他是自己选择去那里居住的。
对，其实说到底，他其实也过一些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比方说，他也去 shopping， 但是呢，他的 shopping 是年度的。他会每年就是说是有一个，他会就像我们说的是什么啊，过圣诞节一样的，他会每年呢，他就会去这个凯恩斯一次，就是将一艘那个拖网的这个渔船装满各种他的一年一度的补给。那他这些补给基本上包括什么呢？他会买上够他一年吃的这个大米和意大利通心粉，还有一些包括橄榄油啊、大蒜、生姜啊、辣椒酱这些东西，因为他说这些东西是我在这个岛上没有办法获得的。然后呢，他其实每天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早餐吧，他其实他的早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的早餐呢是水果加麦片，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岛上种植了有4种果树，其中有木瓜和芒果，还有一种梨子。那他其实每天还自己煮咖啡。但是他如果说他
咖啡是他自己种的还是他买的？
对，他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他也喝速溶咖啡，如果他觉得他自己这个煮的这个咖啡就是比较不够地道的话，他觉得还是速溶咖啡会比较好喝一些。还有就是说他其实他的生活也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像他因为在这个荒岛上，可能因为他之前在去荒岛之前也有一些生意上的一些人脉嘛，那很多人也听说了他的故事呢，也会来探望他，包括我们澳大利亚的有一些名人，像 Dick Smith 啊，还有 Russell Crowe 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看看他啊。
去的时候会给他带一些补给作为礼物吗？要不然我想主人拿出来的很可怜巴巴的几样在岛上面，不管是自己种出来的还是捕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不是来客人都不够吃啊？会不会？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好奇吧，因为你当年那么一个热衷于社交活动的这么一个积极分子，现在怎么变得那么的能够沉下心来，所以大家也都比较想去了解一下他的生活啊。但是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是说他其实还是有点遗憾，就是说因为他跟家庭之间的这个连接是越来越少了然后他其中的一个孩子也是在不久前就是不幸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就去世了，所以他也是觉得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说其实在岛上面，你尽管可以觉得有其他的东西来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空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自处，但是家人的缺失是让你觉得无法去替代的。
对，为什么他现在要写这本书呢？他其实不是说要大家去效仿他的生活，他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家庭关系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他现在这样子，因为他已经对他目前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已经非常适应了但是他又试图想去修复他目前的家庭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其实相对来说已经很难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现实意义就在于，他也希望假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尽量还是珍惜不要去羡慕他现在这样的生活。
其实你刚才讲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到一部好莱坞电影 Castaway 荒岛求生，其实它的这个书名也一部分是取自于这部电影的名字哈。那个电影中间汤姆汉克斯他所演的那个人物，他无论如何他都要放一个这个排球，就是正好跟他一起流落到这个海岛上面的那个排球，把它做成一个人的形象，他觉得那个人就是他的一个陪伴。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还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巨大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有些时候可能是被这些过多的社交所纷扰或者所牵绊，但是静下心来去想，是不是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世界有所留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对，其实说到底人，我们作为人其实还是渴望一种就是大家群居在一起，然后互相之间有一些心灵的交流。像你讲到的这个 Tom Hanks 演的这个 Castaway， 我印象很深，他那个球叫 Wilson。
嗯，
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那个洪水，突然就是那个海浪冲来把 Wilson 冲走了，那他就非常绝望，因为他就一直在喊这个 Wilson 的名字，然后我们就看着，我们就
想这个不顾性命的下水去救他，对不对？
对，我们就说 Wilson 是个球，他会回答他吗？但是那个一刻那种绝望那种伤心，这个完全是感同身受，就好像你身边突然失去的一个和你特别亲近的一个亲人，那个感受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也是觉得，如果大家对David 的故事感兴趣，如果大家也刚好还没有机会看过这个 Tom Hanks 的这个电影 Castaway，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再推荐一部韩国电影，名字叫做《惊世漂流记》，这是一部有点超现实，然后有点带有点喜剧又有点爱情色彩的一部电影。怎么说呢，内容跟这种荒岛余生荒岛求生也有一些联系，但是呢从一种不同的角度也是很有看头的一部电影，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不过呢，其实不管怎么说，在荒岛独自生活的这段经历，或者说是观看这样类似的一个电影，可能会让你意识到生活中间那些最珍贵的东西，或许是要等到失去或者快要失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的珍贵，它的不可取代。那与其将来抱憾终生，不如好好的把握眼下，这样我们才能够给自己来去谱写那个最圆满的结局。那非常感谢今天焦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